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2020年3月2日，欢迎收听西城夜话节目。今天是星期一，是我们的时事三人谈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继续有幸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老朋友，他们分别是知名网络作家顾隐琼博士，欢迎顾博士。
啊，大家好，小袁台长好。
还有一位是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欢迎张先。
各位听众朋友
好。张先生是通过电话参与我们的节目。如果还有其他听众朋友有兴趣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985569，8882985569。那我想，最近呢大家都很关心这个疫情啊，就是当然武汉的疫情，中国的疫情呢大家已经关心了一个多月了，武汉封城都封了40天了啊，所以这个事情但是呢很不幸的事情就是以前都是隔岸观火，或者说甚至我们大西雅图的同胞都在捐助武汉，那么现在呢好像疫情已经来到我们自己的身边了。那不知道两位对这个西雅图出现的疫情有什么样的看法？
对我来说的话是有直接影响的。一是本来要跟着我买房的客户今天就不买房了，说要再观察一下。这两个客户这又损失了一笔钱啊，这是直接从经济上的损失。另外一个就是我经常去这个体育馆啊，这个今天这个中国人都不来了，要大部分应该说是很多中国人都80%原来都跟一块玩的这些中国人都不来了，都待在家里了，搞得我这个玩的也不尽兴啊。这个所以说这次来到西雅图直接实际上对我们有一些，对我来说是有很直接的从经济上跟这个生活上的是有冲击的。
那张先呢，对你有冲击吗？
肯定会有。因为这个我觉得这个事情呢，第一呢就是来的比较迅猛吧，可以说是周五开始大家还没有把这个事情太重视吧，然后周六的时候，然后就网上就出现了很多西雅图这边抢购的这种微信啊，或者说画面啊，或者说 Twitter 上就开始出现很多这方面信息。我还跟朋友在吃饭在喝酒，还觉得很莫名其妙，就怎么突然大家就都疯了一样去抢购。因为也没有看新闻嘛，后来才知道啊，原来这边的这个周末的这个一天的时间就出现了很多的病例，而且出现了一个的这个死亡的病例，所以说是对我而言就感觉非常的突然。
实际上星期六死了一个，星期天死了一个，然后星期一死了4个。
其实这次最让人这个那个什么的事情最不爽，或者说什么事情，就是说1月份的时候我们不是还正忙着把这个口罩买着回国嘛，对不对？
对啊，
结果现在口罩一点也没有了，这个倒没有，然后国内的还在笑我们，这个笑倒也无所谓了。结果发现你注意到没有，就是我们这个群有好多这个微信群又开始卖这个口罩，这他们把那个货从西雅图周围全部买空了。我有一天也想上网给国内的人买一下，结果发现周围所有的地方都 out of stock，
早就没有了。
对对对， 然后这我就是多掏钱也没法买，这都没了，这所有地方都彻底没了，连那个 Spokane 啊那边都被买空了。然后
我跟你说，连那个南美洲智利都买空了。
然后最让人那个受不了的就是，就过去的这个周日啊，这个周末，然后就很多这个人又在这里，就本地的西雅图本地就开始在这建群，说要卖口罩，说他们有口罩，他们 N95， 他们有这个以前从那个超市里收集过来的口罩，原来也就一美金不到的，对不对？现在我看见的都卖5-6美金，最夸张的我看见的是卖11美金一个。然后说你要抢就这个早点来抢，这个还没有现货，就是说搞得我都很恼火，知道吗？
哎呀，这个真的是在赚那个怎么说，就国难财了，真是。
对啊，你这个完全是一点小钱嘛，其实也没有多少，你就�卖个500个、嗯、一个让你赚个3块钱，也就这个。
我现在在一个群里面，也不知道谁把我拉进去的，然后一下子就满500个人了。然后他们说是50个口罩，就一箱嘛，50个口罩38美元，那也不算太离谱了。那如果你而且是符合规定的 N95 啊什么东西，那么你如果想给家里人买点心安的话，还是愿意付的呀。38美元也不多。50个嘛可能也就够了，我觉得。
对，但是你这种就让人感觉很不爽。原来这个实际上是一个这个到处都有的，你知道吗？而且它里面很多都是原来给那个建筑工人防灰尘啊什么之类的口罩，你理解我的意思吗？然后就这样被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囤积起来。国内现在而且不允许把手套这个口罩这种东西卖到美国来。而且现在国内的生产力其实已经恢复了，国内现在就普通口罩，当然那个 N95 那种还是比较少，但是普通的那个已经恢复到一天可以生产1亿只左右。
哇哦！
所以说国内现在生产力现在变成了，我有朋友已经说对要从国内运想问我有没有能在美国找到市场卖这个东西。我说这妈的这卖给谁？只能建群，对不对？50个50个这样卖，就我说还不够我累的呢。所以说这个就是让人很痛心啊，这个事情发生的。
所以说整个的这个疫情的发展呢，确实是超乎了大家的意料啊。本来以为美国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甚至我们看到日本啊，然后韩国啊，甚至包括意大利的这种疫情的集中爆发，都还是感觉离着大家的生活比较远，都是觉得他们那边的防疫的这个能力啊，或者说是防疫的意识啊不够，然后给了这个疫情的一个爆发的机会，一直以为自己不会深陷到这种困境之中，但是这种困境就这么突然就降临到身边。因为美国除了加州吧，可能大部分地区还是没有像西雅图这边这么严重吧。
哎，对，我觉得那个他们在抢购这些东西，是不是在我觉得特别是在那个养老院科克兰那个养老院爆出这么多死亡之前就在抢购了，他们是不是有内部消息啊？
没有，那边加州那边的国人多的地方、
嗯、
很多这个超市里的水还有那个应用消费品的老早被扫光了，我发的那个朋友圈，对不对？
嗯，
San Mocho San Francisco 硅谷那边但都买空了，原来买的都是口罩买空了，后来把水什么都买空了、
嗯、
今天我去打球的时候，几个其实这帮白人还有这个这边出生的这个叫做ABA 吧，就亚洲的这种人，他都问我，他说你们怎么回事啊，什么都抢没必要，美国又不缺这个东西，尤其是说你们抢个吃的还好，你们你把那个什么手指买那么多回去干嘛。然后
网上在晒那个 Costco 买了，然后买了很多粮食，买了可能10几袋米吧，然后第二天又拿了5-6袋去退了。
对，
这个所以有的人说这个数字 素质太差了，然后那个丢中国人的脸，应该给他那个人肉出来什么的。
对，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就是这帮人他们也不说，只是他们别的种族就感到很奇怪，哎，说你们为什么要去抢这个。我今天跟几个这个小白聊了一下，他们其实还是比较冷静啊，因为他们第一个关心的就是说这个 death rate 就是这个死亡率啊，其实并没有那么高，而且主要侧重于当这个老年人了，对不对？然后我呢在那边这个主要的这个娱乐的，他们一些年轻的人啊什么之类，他们其实对这个东西看的也不是那么严重，知道吗？也就是说他们也不认为这个，就根据现在的数据出来，这个死亡率或者说这个传播率会让人恐惧到这种程度，要躲在家里不出来啊，然后要拼命把东西抢啊，脸上要蒙个口罩到处乱跑啊，还没有到这个程度。在美国
他现在是另外一种推算的逻辑是什么呢？就是说西雅图既然已经死了六个了，然后照2%的死亡率，实际上确诊的就不应该只有18个。
对，
因为现在是1/3啊，所以那应该是10倍、10几倍或者20倍或者什么。
对，应该是有几百个。
对，应该几百个。那么这个几百个现在都没查出来，这样大家觉得这个太危险了，说不定就在我身边。
对对对，
那这样子的话就大家确实比较紧张。
对，但是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就是说实际上它这个对我们生活的这种环境，不是这种像武汉这种群居啊，而且有足够的这个排风啊，就是空间的话，对不对啊？我们的死亡率还有感染率啊，不可能会有那么高，知道吗？这就是说我们不至于有像武汉那样的恐怖的那种事情发生。所以说，而且美国这里实际上也不缺吃的，不缺这个喝的，你要一下子抢那么多，这不是浪费自己的钱跟那个存储空间嘛，对不对？这是他们的认识的一个点进来。
网上一直在那个张燕，你想说什么？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今天因为礼拜六周末嘛，然后我就觉得就很夸张嘛，然后今天呢，因为我家里的米和面确实是不多了，你可能还剩下一两顿，你知道吧？然后面呢，可能如果做饺子的话，自己包饺子的话，也就炖两顿的样子。所以我说，那我就去卡路看一下吧，是不是真的抢成那个样子？然后到了那儿呢，我感觉很平静，还是正常一样停车，然后进去，然后
今天是工作日啊，听说周末在外面在楼外排队都有好几圈呢。
对，
但是我进去以后发现，确实是第一就是米没有了，面没有了，然后所有的苹果没有了，所有的土豆、洋葱没有了。
哎呀，
你知道吗？因为这些都是平常都是比较堆积的比较多的嘛。就是没了啊，还有那个意大利面也没有了。
啊，意大利面也被他们买光了。你去的是哪个超市？哪边的超市？百威尔、泰克特瑞吗？
伊萨克尔
有个那个 Costco。
对对对，挺大的。
总部啊，最大的。
很大的嘛。
对对对。
那个就
是。那
是
中国人最爱的一个。
就是很就是很那个，然后那个有机的那个牛奶也没有了。然后对我们家里的那个餐巾纸本来也没有了，我说再买，那个东西也没有了。
那你就没有买到什么东西了？去了之后
啊，没有，那个肉还是有的。
哦，
我买点牛肉啊，买点就家里正常的这种吃的嘛。
不过伊萨款那边好像那个这种店超大的超市也比较少，是吧？也就主要也就 Costco 那一个。
嗯，
你尝试过去 North Bend 吗？
没有，我今天只是就是因为家里缺这些东西嘛，我去转一转，然后就没有买到。看来，然后网上有一种说法，就是可能 Costco 的这种退货的这种机制比较好，所以大家
不害怕，
勇于在那儿就是把它买了很多嘛，对吧？以后
那肉如果臭了也不能退啊。
凑了是能退的，他
凑了也能退，
会，对对对，这个我听到一个朋友说过，你知道吧？他是把那个肉放在车里面，夏天你知道吧？然后忘了，然后两天以后发现凑了，然后他就拿去退了。对，
太
过分了。对 Costco， 对 Costco 是，就是因为退货很方便，所以大家就勇于在那儿抢购，所以网上说，如果你要到一般的超市买，还是应该能买到的。
对，一般超市都有这些东西。
对，而且他们的补充货源的话也比较快。美国这个东西其实是不缺这种基本的肉食啊、肉蛋，这个蔬菜类的。所以说没有，也没有必要这个大家有这么恐慌的这个事情。但是你要知道，现在有这个网络，有这个微信，有这个推特，对不对？你有了什么东西，一下子就所有的人都传播出去了。
嗯，那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哇，每年1.7%的收益率，真的这么高？
是的，货币市场账户每年支付百分比收益率为1.70%，开账户只需要最低500美元。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么棒的利率？
通过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获得更多收益。我们现在 Bellevue 市中心的分行已经开业，
我赶紧去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 425-278-6950了解更多详情。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会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朋友说我宠坏了宝贝孙女，没错，不过该做的我可一点也不马虎，比如确保她应得的教育资源，帮她未来做好准备。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参与2020年人口普查的原因。人口普查每10年才一次，统计在美国生活的每个人，完整和精确的数据有助于我们下个10年和之后的计划。这能让我们知道公共资金如何分配在学校、医疗、道路修建等项目，并影响政府对我们的关注度。我孙女老是跟我说，她想当第一个华裔女太空人，要去火星。我说那就去呗，我们还有几年时间帮她。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力确保她能得到更好的环境和支持。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详情请上2020census.gov。
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那今天我们的嘉宾分别是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还有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啊，刚刚我们讨论的就是发生在西雅图的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啊，我们也没有想到也会在西雅图发展得这么快，而且呢这么严重，就是2天时间有6个人去世，然后呢大家还不知道他。有的去世的他们好像没有明确的传染源，就是说这是社区传染的。
啊，这个后来有个新闻，就是说里面去世那几个不是都是在那个养老院里的吗？
嗯，
他们那养老院曾经组织过活动，就是 Bellevue College 的人就是那种献爱心，
嗯，
小孩子就是什么去看看怎么照顾老人
啊。
然后献爱心里面的
有中国人，
有中国人，或者说有这个的，然后就把这个给传过去了。
太过分了。
对，因为当时的话是1月20几号，
嗯，
就是当时大家还没有意识到有这一点。
哎，这样活动还挺多的，像我小孩在学功夫嘛，然后那个他的功夫学校也像一个老人院去献爱心，然后表演舞狮啊、功夫啊这种。
对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不太可能近距离的接触呀，
因为他你传过去了之后，因为他不是气溶胶啊，你咳嗽啊，对不对？嗯，那些人又不能动的，你留在这个床单啊、衣服上啊，你小孩去他一咳嗽，大家不明显啊什么之类的，带过去一下就带到那空气了。而且他们那个老年院那个 nursing place， 有的时候为了保暖啊什么之类的，它其实空气的密封也比较好，而且它中央空调，你知道吧？
嗯，
你这个进去了之后，它能够这个病毒在外界这空气里还能生存大概最多2个小时吧，附着在一些什么东西上啊，灰尘啊、水啊什么之类的，什么还能够然后是 然后这些老头老太太，他你看话也不能说了，人也不能跑了，对不对？那么他就只能在那里等死，这没有办法。
其实这个事情，最主要给我们揭示一种可能性，就是，这种病呢，无论是从学生啊，或者说是从某个人传给他们的，但是最重要就是说，因为没有一个确定的一个来源，那就说明这个人可能是传染给更多的人。但是因为这个病我们很清楚啊，这么长时间了，还有很多是无症状的，它并不是咳嗽发烧这么明显，不像非典那样可以很快的就进入一种传染病的那种状态。它是无症状的情况下呢，那它可能会传染更多的人。那只是说这个养老院呢，它第一是相对比较集中，第二呢，它的这个年龄大的人呢，他的抵抗力比较弱，所以相对而言就是比较集中的在某一个时间点然后爆发出来。那如果我们把这个目光从养老院打开的话，那我们相信应该有更多的一些隐性的传染者，应该对，就像小袁说的，可能就甚至是可能会有上百人的这种传染的这种来源，现在在我们身边，现在就是这个可能是最让大家感觉到不安的地方。
我其实网上这几天在疯传的一个文章，就是美国那个疫情来了，大家都拼命去囤枪，那我觉得这个。怎么这么离谱啊，大家囤枪又不能吃这个东西。
没那只是。
囤枪干嘛，我说这个疫情跟囤枪有什么关系，然后囤了枪有什么用。
那只是一篇这个正好抓住了点的一篇文章，因为老是谈国内，老是谈武汉，那个腾讯也会删你的那个东西嘛。对啊，你也老是像作家方方那样的说武汉多么那个什么，是不是？当然你文章会被删了。那么他正好抓住一个点，说美国人在干什么，美国人恐惧了，他在干什么，大家都没有理解到这个点上面。然后那个文章是被一个叫 BB 星球的一个公共号出来，他们本来就有很多粉丝，然后他们这个强力一写一推广，然后就大家其实后来已经有文章写了，说是胡说八道，那正常那每年到这个时候春季的时候，为了打猎啊，买枪支啊，数目就会增加。
他这个囤枪可能还跟可能跟历史上的一些大型骚乱有一点关系，就是当大的这种事件出现的时候，大家一开始都是先抢购食物，然后再出现就是食物短缺的时候出现了抢劫，然后这个时候可能会用到枪。我觉得是这么一个思路哈。
对，因为现在的那个一个是因为大家不能出门，所以说现在都集中在网上看这种腾讯的文章，看抖音，看各种网络视频，你知道吗？所以说大家的在国内的这个整个娱乐的这个范围啊什么之类都很受限制。这个我自己也注意到，因为我那时候写的几篇文章啊，比如说我写的这个最佳解药在海南啊什么之类的，好多人上来骂我，呵呵，一天之内10万加，这个几千个上万个，真的是几千个上万，后台留言海南的，说
但是也有人给你打赏呀，
不是打赏啊，人家骂我，
骂你都打赏的人也有的，对不对？
打赏的人没有，打赏的就默默的知道了，说那个应该去温暖的地方，然后海南的就崩溃了。海南说：“你们把这些人都送来干嘛？”其实一看也不是海南本地人，都是在海南有房子的人，知道吧？然后我那个天之内10万加，好多人骂。
我觉得这个手法或者思路跟那个囤枪是差不多的。
哎，对对对，就但是你看吧，我
但是能够抓眼球。
对，我也没有说武汉什么事情，对不对？我也没有说政府哪里 不好，哪里不行，对不对？但是我根据以往的材料发现 SARS 能够在这个温度高的地方表现比较差，所以说也就比较适合把这个东西送过去。后来我改了，因为越南比较合适。
嗯，那越南，越南人给纷纷给你留言。
对，越南是这次治疗成果非常好。越南跟泰国，因为中国跟越南还有泰国其实交流是非常广泛的，很多人去，武汉也有很多人去那里度假。但是在那个地方的话，它的治疗程度、治愈率实际上是非常高的，基本上那里也没死过人，包括新加坡。
因为热嘛。
对对对，它平均温度都到已经到了30度左右。
所以那个病毒也没有多少功力了。
对啊，包括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跟我的印度同事聊，人家就洋洋得意啊。你知道现在报告出来，
印度没有病例啊？
印度有三个治愈，三个。人说了，我们这什么没见过，你这个来了一个这个东西，人家都不害。而且他说我们现在印度就是他气温啊，一进入一月中的时候，他的那个白天最高温度就已经30度以上了，湿度是80%。你说也就是在那个地方，他那个想传播他都传播不了，他就会变得很弱。
但是我觉得美国这边可能还是问题比较大。
对，
因为这我们都很清楚，就是把这个 Obamacare 废除了以后，实际上很多这个低收入人群的这个医保就没有了，
他们看不起，对吧？就是一个救护车也要1000块钱呢。
就是当你感冒发烧的时候，一般人都会选择扛嘛，没有人会赶快去急诊，然后去看。
对，就是他就算觉得自己有那个新冠肺炎的症状，他也叫不起救护车啊，1000块钱。
对，他也不知道，就主要是你也不能去私人医院那里去看。
对，
你没有保险，人家也不会收你。然后你也不知道 CDC 专门的这个传染性这个医院在什么地方，这也是一个问题。
对，如果这些人他们不选择去医院，选择在家里边，或者说即使去医院，就像小袁说的，对吧？你那个救护车那么贵，那我坐公交车去或者打车去，实际上都会对这个蔓延，对，都会对这个蔓延产生一个不好的一个效果，
一车人都给感染了。
对，而且大家还没有。应该记得住啊，我们这里的温度现在是0度到10度之间，这个根据论文上来说，这是最佳的传染的这个温度，跟武汉那个1月份就是说那个温度实际上是一样的，最高不超过12度或者15度，我们现在也就是这个温度，而且湿度也正好合适，也不是特别潮湿，然后所以说我们韩国、日本，你看，就当时不是说了吗？那艘出了名的那个船去了日本，带了好多
公主号呀。
对，同时还有一辆船往南面开，开到那个越南、新加坡那边去了。
没事啊，
没有事情了。
哎，不是那个柬埔寨那个总理洪森接见的吗？那艘船对吧？
对，他那两艘船，一个是往北边开，往冷的地方开，一个往南面开，往南面开那个就没事儿，往北边开那个就遭殃了。现在都在日本传来传去的。
哎，我还在想呢，这样的船真的很贵啊，太高档了。但是至少那个钻石公主号是完了，以后再也不会有人去做了。
这不一定啊，这种事情就跟 SARS 一样的。你看 SARS 我们当时说大家不要在一块聚餐了，不要那个什么了。现在过了十几年，不是大家该忘了都忘掉了，然后突然一下出来，然后大家才想起来啊，这跟那时候 SARS 很类似，对不对？也又开始说不要吃野生动物啊，又甩锅，说这个大家又不要再聚餐啊、聚食啊什么之类的，人的忘性是很大的，知道？现在你看中国，你说，
没我估计这个游轮大家过去以后肯定还会再去用这种旅游方式，但是估计内舱不太好嘛，大家都得怎么着也得拼命得买一个带阳台的，
对。而且现在其实最让人受不了的事情是， 现在国内很多人现在说，你看我们中国是最安全的，我们现在要把别的地方划成疫区。现在不是有好多地方，好多人是从国外回去的吗？不让他回去，就是说，比如说你从美国来的，对不对？他说你这是疫区，不能到我们这里了。
疫区，
这个你看，你看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在我那个。
对他们是有比较，说北京有几千万人，两三千万人，总共才死了六个。连西雅图屁点大的地方才100万人，也死了六个。那这个密度，这个感染人口的密度哪里大？这个一目了然，好像。
对对对，
就是整个北京整个就半瘫痪一样，就是全已经都还没解封呢，就大家还什么小区啊，或者封闭式管理啊，或者什么东西的，大街上这以前最热闹的王府井啊，什么都没人了现在。
对，但是现在整个人呢，你看着微信上人的状态已经改变了。
嗯，
现在报道的新闻是说，每一天我们中国这个新增的感染人数已经接近于个位数了，很少了。但是在国外已经失控了，为什么失控？因为他们没有我们中国这个强有力的政策，我们保护人民多么多么好啊，什么之类的。然后说，然后他们说你们不要回来了，我们不会给你免费医疗的，你就待在那你的国家享受你的那个几千美金的治疗方案去，你就理解我意思吗？但是现在的人就变成了，他立马都忘掉了以前自己这个为什么这个，他就想的是，哎呦，搞了半天你们那边也会传播，你们这边也管不好，也没人管你们嘛。
幸灾乐祸，这是。
对，这个，所以说这也是让人很苦恼的。你要知道，一月份的时候，很多人集了很多物资回去了，对不对？
对，
我们人都出钱出力啊，什么之类的。这个当时国内还是很缺口罩啊，很缺这种东西的，你还是很缺这种高质量的口罩啊什么之类的，这我们都邮寄回去。那转眼之间，你看现在整个风向都变了。
我觉得现在是真的不要邮寄回去了。那我你看我现在一发那个，我们电台的那个微信公众号一发，就是我们西雅图已成疫区了，好多国内的朋友给我留言，哎呀，我这边有口罩，哎，那你要多少啊？这个就看价格就好了，或者什么东西。哇塞，那他根本就不缺口罩。那我们这边这个西雅图华人爱国的吭哧吭哧吭哧吭哧。弄了好久，就是根本就运不回去啊，因为又不通航，然后你想了很多的办法，去了之后又要通关，又要怎么运了之后又要先到那个市的每个城市的那个指定的受捐地点，然后再分，然后搞了几个月，这个疫情都颠倒了，这个还没到手呢，这是。
而且还没到手，因为最后还有个很大问题，就是你捐过去的东西，对不对？这个不知道到了谁手里去，甚至在淘宝、易贝上，你可以看见人家把那个东西拿出来卖，知道吧？而且其实按照这个正规的这个口罩的使用方式，对不对？应该是比如说像美国这种出成口罩 N95 的，一个最多也就只能用4个小时，用完了之后你就得扔掉了，不能够反复重新利用。
现在我身边的朋友确实有人回去了，就是订了8号的机票回国。
几月8号？
就过几天。
就现在有飞机了，还是通过什么加拿大还是什么？
有飞机，有飞机
啊。
因为国内
有，对，国内航班现在还没有停啊，现在是什么美联航啊、达美啊他们。但是国内像国航啊，他们还
对他飞的比较少，但还是有。
对，还是有。对，
我今天有一个朋友刚从那个我去接他嘛，他是从这个东北那边飞日本，再从日本这边飞这个美国，飞过来之后 CDC
他隔离的呀，隔离14天，
他就自己回家。没有 CDC 在机场也就问了他几个问题，留了一下个人信息，然后就 OK 了。
没有隔离。
你怎么隔离啊？就是让你自己回家自己看着。
他自己有家就是在家里隔离嘛。但是他如果没有家的话，是有一个那个强制的一个。
对对对，那他们的绿卡嘛，所以说。
咱们这个华州好像是在 东边啊，东边
有两个点，有两个点，东边就 North Bend，
对、
啊，然后北边有个 Shoreline 那边有个隔离点，
所以说等于美国这边的，它这个实际上边境的这个所谓的阻止进入，实际上是并不是非常有效。
对，现在其实像顾博士也刚刚提到了，就是这个跟保险啊或者穷富程度有关系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西雅图这边那个第一例，就是美国第一例，他是肯定是公司有那个保险的，所以呢他去看的时候，那个医院指定的是 Providence 那个医院，就全副武装的就把他给就是运过去了，那这种就是费用是很高的，比救护车的那个费用都高。那这样子的话，他还被机器人给看了，就是连那种护工啊或者什么东西都没有直接接触他，机器人给他看病，还用了那个就是那个杰立德那个公司的那个产品叫瑞德西韦，然后呢就好了。那现在这些老人，我不知道这些老人院的是不是他本来就没多少钱，就用不了瑞德西韦嘛，然后就他们这个医院里面就没有这个瑞德西韦这个药嘛，还是什么东西？
没，第一个人是当天确诊，第二天就去世了。
哪一个？就老人院那些老人。
对，他们实际上就是说，刚开始疑似的时候，就是说他们表现的不像普通感冒。发烧的时候，实际上是已经快不行了，那个，而且这个瑞德西韦其实是，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也是一种安慰药，因为现在主要的就是可以看得出来，还是年轻人他自己的这个抵抗力扛得住，那么他只要能扛得住，这个就像我今天跟这几个小白聊了一样的，就是这个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的。就是年轻的抵抗力强的，对不对啊？他在你身上其实表现的不会那么强，就像普通感冒一样。但是如果你看到比较弱的，对不对？八九十岁的，那他就会进展的很快。这也没办法，这个是他这个生物病毒，他就这个样子的。
对，现在问题就是穷，如果是穷人，他可能就不会去那么好的医院，然后呢直接就给他第二天就给那一个明确的一个确诊，他就是一个是看不起，然后呢再一个是也没有，就是去的地方也没有诊断的一个，就是能够检测这种病毒的相当于是套件。那现在所以呢很多人他可能是有的，但是没有被查出来，因为他本身像第一例，他这个查是传到 CDC 了才确认的，就地方上就没有这个查的这个能力。
对对对
对，
他一个是没有能力，二个是很多我们看过这个，按照标准流程来说，这个美国的医生也不会把你太当事儿，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他这个也是一个基本的处理完了就让你回去，他也不相信这里会有这种高杀伤力的这种传染病的存在。而且这个最早这个是第一例爆出来的这个感染的，就是没有去世那个年轻人，实际上他应该也是有各种微软福利啊，但是亚马逊的这个基本的这些福利，你说
不是说是微软的吗？
反正你就是说跟别的公司比，它的福利还是相当好的，就是说你这个保险卡啊什么东西该 cover 都 cover， 对不对？对方那个诊所的话也没有什么疑问，而且那个人的话也是属于这个我们称之为这个高知分子嘛，他也知道该去什么地方，发现不妙了，对不对？该去什么地方汇报情况啊，他也是找的还是比较对路的。
而且现在这个病毒呢本身它也跟可能一月份不太一样了，因为在那个时候呢可能这个病它攻击这个上呼吸道的这个情况比较普遍，而随着这个时间的这个发展呢，现在实际上这个病毒它有些时候它是攻击 身体里边很多器官，它不是单一的器官，就比如说仅仅上呼吸道或者仅仅是肺部，还包括心脏啊，包括血液系统。所以一是病毒本身有所变化，第二是呢，那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他那个老年人的他本身就他自己就身体就是处于一个不太健康的一种状态的时候，一旦感染他可能就会瞬间的就会发那种全身的这种系统崩溃。因为我们看过很多网上的这种视频，很多人就是那走着走路或者站着就突然倒在地上，然后就不动了，这个就是他对他的这个心脏系统跟血液系统整个的一个全面的一个进攻的瞬间就把它瓦解掉了。
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嘿，你听说了吗？我们2020年要加薪了。
没有啊，真的吗？
是啊，从1月1号开始，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标准将涨到每小时13.5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哦。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Ellen 的 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栏目。今天呢，我们有幸请到两位嘉宾，分别是知名的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还有资深媒体人张立明先生啊。我们谈论的还是这个新冠病毒这个肺炎的疫情啊，在西雅图的发展。这个真是完全没有想到，就是在西雅图也能够发展到这么严重，然后呢大家都是人心惶惶啊。现在这个敬老院6个老人，然后就是说刚确诊就去世，这种去世2天之内就死了6个，这个事情我觉得真的太具有爆炸性了。然后呢还是我觉得蛮引人深思的。首先你就是说你一个人活了一辈子，如果去到这种养老院的话，真是这个命就交给别人了感觉。
对，这养老院还不便宜啊。养老院一个月也要3000美金吧，全包的，他们全包的。
好吧，
你有一个初始的住进去要掏第一笔钱，应该是10万到15万美金，然后你需要人家护工完全照顾你，对不对啊？一个月应该是3000到3500美金左右。然后基本上养老院的 nursing care 我去过，148街上就有一个，我去过，我看见过里面的，这个基本上都是属于没有办法，就是家里面的小孩送过去的，已经在家里也没法，也没人照顾啊，也没有什么，他们索性就把钱掏了，然后用自己退休金，然后小孩再出一点，然后再交过去。
那还有就是我们刚刚也提到的这个穷人，就是 Obamacare 这个现在取消了，然后有很多人是没有保险的，那他就看不起病呢，也是等死的样子。
其实 Obamacare 其实也是没有用的，你知道吧？很多 Obamacare 你真的去买了的话，有一年我忘了给我们家人那个加上我们公司的那个保险，我还以为自动加呢，去，然后后来就买Obamacare，很多地方现在不收的。他一看那个，
他是有限的医院才，
对，他一看那个他就不收，然后人家这些医生坏得很，这些私人医生，他应该说，哎呦，他会找很多各种各样的理由说不收，说这个东西没法处理， 你只有选择，你要么换保险，你要么那个就用现金。所以说这个你要知道，这 Obamacare 的话，你掏了很多钱，对不对？他一是不收，二是你就算能用的那些地方，他经常这些医生想为什么不用他们的保险，就医生想去问这些保险公司要钱的时候，对不对？在保险公司一是回款慢，二是给他们打的折扣太高，所以说搞得这些医生也很崩溃。所以说你要完全搞社会主义，人人都掏钱，像中国那样的一下搞个集权，一下捅个娄子出来，然后再建个方舱来救大家的话，这还是很难的。这个除了中国啊，可能也就现在的意大利能这么做了吧。
其实这个事情也引发了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因为现在也是大选的一个关键时期嘛，民主党的他们在这个全民医保这方面的这种诉求，会不会因为这一次的疫情的爆发而有所变化？其实这也是大家现在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
明天是那个超级星期二，就是有十几个州，好像14个州是吧，就是那个民主党初选的时候要投票，然后如果谁在这个超级星期二胜出或者大幅度的领先的话，基本上就能够组建胜局了。当然这个跟这疫情都不是很有关系，就是现在这个对中国这个不友好成了这个两党的共识了，已经是
啊，就现在谁上来其实对中国应该是都不会友好。
嗯，
尤其是特朗普已经做了这个表率了嘛，对不对？
对，他现在他们只会比拼就是谁对中国更狠，因为现在做法跟冷战没有什么差别。像特朗普今天已经又下令就是裁减中国那个的新闻机构在美国的人数，就是中国做这些事情都做的就是本来想怎么说打脸都打到自己脸上
啊。不过这个其实裁减对我们来说，对国内来说也不是什么坏事，因为很多人都是国内送过来的，然后在这里享受高薪，然后啥事也不做的，你理解我的意思吧？然后他们传递回去的信息一般都是上一次
扭曲的，都是
上一次网上不是流传一张纸说美国发现第一例不明来源的这个 coronavirus， 对不对？
这个是谁报道的吗？
没有，是就是一个小记者啊，然后他把那句话给改了，改了之后他改成了说美国发现第一例这个 coronavirus 的来源的，那然后国内不是狂传嘛，传完了就是，因为很多国内人他也没有时间或者说也没有这个科学能力去识别这个东西。
对，其实他是把 CNN 的那个画面就是标题都贴了，然后下面加一句中文的翻译，然后翻的完全是错的。
对对对，他把那个中文翻译的完全意思给改掉，改掉了之后一 post 出来，然后很多地方一个还能这么翻。然后
对，人家一翻说那个美国已经自己承认说那个新型冠状病毒是起源于美国。
对，因为他现在是话就是把这个国内的矛盾啊这个点啊什么之类的都转移了，你知道吧？就是说现在就是说主要就是说是不是，那么可能就是因为你前不久你听那个钟南山也说了嘛，他说这个武汉可能不是始发地。
对，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上面要他这么说的。其实钟南山以前非典的时候其实最大的英雄还是蒋彦勇，但蒋彦勇他勇于讲真话，所以呢就现在就不用他了。钟南山呢现在可能是他如果上面要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但是呢他没有直接说那个新冠病毒是来源于美国，他只能上面要他怎么说呢，他稍微折中一点，
对，
就是说不一定来自中国。
对，因为他的这一次表现整个来说都是不对的，包括最早的第一批专家团说可防可治，人不传人，这个不传人不会人传人，对不对？这个本身 后来现在又说那些专家又叫了，说我当然都说实话了，我都告诉说这个东西肯定会人传人啊，我也不知道是哪个地方被谁给改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吗？然后那个高福大家都骂的那个叫高福，对不对？高福说我也不是第一批的，我是第二批才去的，我也说觉得是人会传人的呀，为什么都是说我是第一批呢？所以说现在，但是现在整个舆论已经改掉，现在就变成了我们就是说大陆能够制住这个我们是很厉害的，我们是真正关心人民，所以说我们把这个疾病控制住了。你看你要是生活在别的地方，人家管理都不理你，你理解我的意思吧？你看你要是活在这个意大利，大家还是出去逛街根本不戴口罩，谁戴口罩还打谁，对不对？你看在西雅图口罩都没有，然后这帮人你看那个医院检测一次要3600美金，3600美金，舍不得去，对不对？说然后又说美国这边属于这个不检测就不发现，然后说你看这个美国 CDC 怎么在搞。所以说这个现在整个对老百姓来说，其实老百姓其实挺傻的，他很容易在家里被这个舆论导向带来带去的。所以说现在已经国内的这个整个风向都已经变了，又说我们这件事情是一个伟大的成功，把大家团结起来了，我们击败了这个病毒。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独一无二，我们这个有这个团结的能力，我们有这个资源，我们有这个东西。但是他从来都不说之后这些口罩，对不对？全都真正的是美国技术，这些抢救人的这些东西都是美国的技术，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你要做这个新闻媒体啊，你会意识到这些老板。你看现在好多国内的人他现在来问你的态度都变了，说哎，你看你这美国，你看你怎么都不知道怎么照顾老百姓呢，就他们也没想到把你强制隔离实际上是剥夺了你的自由，对不对？然后他不说，那我们为什么这个为什么不能被隔离呢？然后他说你如果戴口罩，你病了你就不要出去了，待在家里就行了，对不对？他说我戴了口罩，那我不就是就可以四处走了嘛，对不对？就为什么我出去要不行呢，对吧？那所以说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世界观的认识。但是现在整个舆论的话就已经扭转过来了，就是说是你看别的国家都不行，我们考了60分，人家才考40分。那你理解我的意思吧？
那我觉得现在它既然蔓延到全世界各地的话，最终要追查这个病毒的真正来源的压力是比较大的，我觉得最后可能会引起那个国际的调查。
对，最后现在
因为现在你像美国，你现在死6个人，你能死到60个人的话，美国这个舆情就汹涌了，就是你最终现在已经有国会议员叫那个什么Cotton 那个已经说了这是中国的生化武器，然后呢很多很多小报大报小报都在跟进，那你现在你可以好像无视它，然后以后比如说一个国会议员这么说，以后10个、20个、30个、50个这样说的话，那就麻烦了，就说如果即使是总统候选人没有这一个交代，比如说你不把它查出来。那我就可以把你选下去，那你他们最终肯定要那个把这个事情给就是把它查一查到底或什么东西，然后这个你现在很多美国的政策决议啊都对华人不利，就是说现在所谓的 S386 或什么东西，就是给中国人绿卡或什么东西，那首先本来草里就没人了，你现在又对跟中国相关的负面新闻不断，最后对你有利的依然是不太可能有的，我觉得。
对这个，你说，
这个最终查出来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因为这种，这种病毒的来源，如果你没有，
他现在这个查跟那个一样了，其实跟那个孙杨这个兴奋剂这个东西一样了，就相当于是人家要来抽检，你已经把那个血检已经砸了，已经砸了呀，已经没了呀，你现在。但是人家还可以。
没有这么一个机构可以像 这个这次孙杨这个事情一样，可以做出一个最终裁决吗？
现在所有的现场全部那个破坏了，就没有
销毁了嘛？嗯，
对。但是人家还是可以科学的研究的方式，比如说啊，那这个我们的证明，这个是哪里来的，或者对对对，
对我对我猜这可能性啊，说的比较快点啊，就是那个王的那个研究员，他们以前在美国做过研究，就是怎么样改变 DNA、RNA 那个病毒的，他们有都是有论文发表的，然后他们
叫那个叫石什么力，
石修力或者石英
力，
对，石正力。然后他把这个东西带回国，在因为前不久你也知道，那有一个加拿大叫中国教授把那个尝试把那个伊波拉病毒带回国，那个
对
我猜应该是石正丽在国内。其实去年他去上海交通大学办那个演讲也是说了，他说哎呀，这个我们怎么改变这个病毒的基因来增加这个感染能力，
对对对，好像有的，对吧？就是
这个是一个公开的，就是说他自己贴出来的一个 PPT。 那么这个所有的
节目到时间到了，谢谢大家收听，祝大家晚安。